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4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单日新增病例数量星期五创下新高，感染人数激增，引发外界对疫情在秋季和冬季寒冷的月份进入下一波高峰的担忧。据纽约时报报道，截至星期五晚，美国各地共报告超过82000例的病例，打破了7月16号创下的6000多例的纪录。纽约时报仲报道说，美国目前约有41000人住院，比上个月增加了 41%。洛基山麦地区北部各州和上中西部地区报告的病例数量急剧增加。华盛顿大学卫生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星期五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除非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戴口罩，否则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到明年二月可能超过50万人。报告说，如果95%的美国人戴口罩，死亡人数可能会减少13万。在欧洲，法国确诊的新冠病例总数超过100万，24小时之内确诊了创纪录的42032宗新增的病例。法国成为继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阿根廷和西班牙之后，第七个确诊数是超过100万的国家。就在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宣称不会允许从中国进口新冠疫苗之后，该国的卫生监管机构星期五批准从中国进口一批的疫苗用于试验。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在声明当中说，圣保罗州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布坦坦研究所获得特别的许可，可以从中国北京科兴中维公司进口600万剂该公司正在研发的疫苗克尔来福，以进行三期试验。聲明說，由於這款疫苗還未有獲得當地有關部門的批准，巴西人還不能夠接種這個可能在未來面世的疫苗。巴西總統府未有立即對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批准進口科興中維疫苗一事置評。在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之际，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五说，坦率直言地是对抗中共的外交政策，或者成为特朗普总统的标志性外交遗产。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星期五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举行的视频会上，以贵在坦诚为题发表中文演说。他赞扬前总理里根的那句名言，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道墙的坦率的范例。博明指出，所谓对抗性言论会让国家相互敌对的说法，这种陈旧的观念被美国外交使团伪装成为谦恭的政策，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种自大的心态，而这个恰好就是被中共的统战攻心战所利用。博明说，作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标志的坦率，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新共识，不单只是美国民主共和的两党共识，而且这个共识正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盟友所分享。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尔举行了电话会议，双方讨论了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框架下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且启动了美欧有关中国的新对话。美国国务院和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局在一份联合新闻稿当中说，蓬佩奥和博雷尔在会议期间启动了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局和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问题的新的双边对话，他们对启动对话表示欢迎，将它作为欧盟和美国专家讨论与中国有关的所有问题的专门的论坛。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局相当于欧盟的外交和国防部，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直接领导。蓬佩奥和博雷尔同意继续就人权、安全和多边主义等主题举行高级官员和专家级别的会晤。美国副国务卿和欧洲对外行动局秘书长的下一次高级别的会议将会在2020年11月中旬举行。虽然欧盟内部以及美国与欧盟对于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存在分歧，但是过去几个月以来，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以及处理新疆和香港问题的手法，进一步加深了欧盟对中国的不满。在美国的游说下，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正在加入美国的干净网络的倡议，将中国的华为等公司排除在 5G 网络之外。 妙共卿蓬佩奥呼吁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外长结束暴力，保护平民。此前在宣布脱离亚塞拜疆的纳卡地区发生了近一个月的激烈战斗。蓬佩奥星期五在华盛顿分别会晤了亚塞拜疆外交部长巴尔拉莫夫和亚美尼亚外交部长姆纳察卡尼扬。妙国务院随后发表了声明。妙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说，国务卿仲强调双方必须在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的主持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根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当中不使用或者是威胁使用武力、领土完整、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的原则来到解决冲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美日同盟应该是积极应对台湾变局。下面是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12月23号星期五以预录视讯的方式在台北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美日同盟正在思索如何应对可能的台湾变局，因为台湾维持实质独立符合美国的利益，且台海安全亦都关乎整体印太地区的安全和自由。他还倡议美日台三边应进一步透过一轨的官方管道来共同分享军事情报或资料，作为日后可能有的协同行动的基础。薛瑞福以现代亚洲的库尔达缺口来形容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库尔达位于德国中部，在冷战时期为东德和西德的边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亦都是冷战时期可能爆发冲突的关键区域。他解释，台湾的地理位置对维持一个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如台湾失守，代表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届时印太地区很难维持开放，日本亦都较难应对来自中国的进犯或维护其对如尖角诸岛即钓鱼岛的主权，甚至整体南海安全乃至于美国在第二岛链的防线都会受到威胁。在此前提下，他说美日同盟正在思索如何积极应对可能的台湾变局，亦即中国若对台发动武力攻击的应变计划。他说这个应变计划过去很难运作，一方面因为台湾和美日都没有官方关系，另一方面又有来自中国的压力，但是现在的局势变了。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非常支持台湾，现任防卫大臣岸信夫亦都是有台派，都让此议题更容易推动。除了美日共司台湾变局应变计划外，薛瑞福亦都呼吁美日台三边过去透过非官方管道所进行的二轨交流应该进一步升级至一轨交流，亦都就是透过官方管道，至少先做到在情报和资讯上的分享。在星期五的演讲中，薛瑞福还重申了他对美台关系的其他四点看法。他说美国应尽快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或者类似的贸易条约，以協助降低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其次，美國亦都會協助台灣擴大國際空間。同時在軍事上，他期待美國國會能夠盡快通過太平洋威脅倡議，屆時美國就會編列預算來強化其在亞洲的軍事活動，並提升與台灣、越南等盟友的國防安全關係，以應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不过他亦都提醒台湾要加强军备，并有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台关系加温，但中国对美台的敌意却亦日渐升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出席纪念韩战结束70周年的活动，高调纪念抗美援朝胜利外，并敦促中国民众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习近平称中朝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他还说中国人民是惹不得，若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對此，兩位在台北的學者觀察，習近平的談話除了在這裡做大內宣外，亦劍指美國，再一次顯示中美未來要改善關係的空間越來越少。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首席顧問趙春山在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中國利用抗美援朝大做文章，其中抗美重於援朝，因為現在中美關係非常緊張。趙春山說，雖然習近平主要的目的仍是在於大內宣，利用此活動來激勵人心，唱和愛國主義，但另一方面亦都向美國喊話，不要想來台海興起戰端。不過論中美今日的軍力，趙春山說，以綜合軍力而言，美國仍是佔上風，這一點中國亦都心知肚明，所以中國不可能對美國開戰。如果中國無力單挑美國，那麼中國和俄羅斯聯手會不會對美國造成威脅呢？根據美聯社的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四在一場國際外交政策視訊會議上表示，俄羅斯與中國現在不需要組成軍事同盟，但未來不排除有這個可能。他說，我們不需要與中國組成軍事同盟，但是從理論上來說，這個極可能符合想像。但趙春山質疑中俄軍事同盟的可能性，他說，雖然中國內部對中俄聯手可以對抗美國的印太體系的呼聲很高，俄羅斯亦都是中國的鄰國中和中國關係最好的國家，但是他說，普京不是省油的燈，他亦都是一個斯拉夫民族主義者，中俄間並沒有好像外界想像的那麼好，亦都就是說，中俄兩國或者在對抗北約、西方和美國上有共同利益，但兩國的國家的利益仍是不盡相同，例如在中印的邊境衝突上，俄羅斯是支持印度的，亦都是印度的武器供應者，因此中俄組成軍事同盟的可能性仍是有待觀察。此外，中華民國高等政策研究協會理事長丁樹帆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則表示，美國大選後2021年不管誰是下一任的美國總統，中美關係改善的空間很少。他說，習近平為了鞏固其政權並運作其第三任的連任，可能在2022年的二十大召開的前兩年會更加積極展現其作為領導人的權威性，因此只要他一拉高反美的基調，就會進一步刺激到如美國國會內等政治精英的抗中意願，雙方彼此的刺激、反刺激的連鎖反應都使中美關係好不起來。他還說，習近平大權在握，看似無人能夠挑戰其權威或者影響其第三任的任期，但已有跡象顯示有一群人集體在運作小規模的反習聲浪中。尤其丁樹帆說，中國財經界對中國要開始自給自足、走內循環的路都普遍持悲觀睇法，更有消息指出中國可能出現了現金流的危機，因為部分中國民眾反映中國官方對美金結匯或者到銀行提領現金的管制有所緊縮，甚至透過數字虛擬貨幣來控制民眾的支出。在此前提下，他說中國發展內循環前景很難使人看好。台灣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星期五上午亦都出席當前中國大陸發展與治理問題研討會，並為其開幕式致辭。他指出，習近平近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等十項堅持，但獨缺民主改革。他說，這種集中少數決策、欠缺民主討論與參與，往往導致中共寧左勿右而錯失危機處理的最佳方案選擇。陳明通呼籲習近平要勇於解放思想、政治改革，進行更豐富多元的民主實踐與人權尊重，才能夠化解矛盾，找到與自己民族與全世界和平共處的解放。面對中國的民攻武嚇，陳明通說，台灣堅定維護台海和平與發展利益，因為對中國示弱、退讓不會帶來和平。他亦都呼籲加籍同盟國家， 应与台湾共同捍卫民主自由的重要防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之间的最后一场面对面的对决星期四晚落下帷幕，共和党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在新冠疫情等多个议题当中提到中国，并且谈到了将会怎样令到中国为新冠疫情付出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这一场90分钟的辩论由新冠疫情开场，它亦都是今年总统大选的关键议题之一。兩位候選人在辯論前都進行了新冠病毒檢測，所有觀眾和場內工作人員都必須佩戴口罩。特朗普總統本人亦都在沒多久之前感染新冠病毒住院，而這一場大流行病在美國已經造成22萬人喪生。在辯論中，特朗普再次指責新冠疫情是中國的錯，是中國導致病毒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蔓延。他說为应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可怕病毒，他采取了措施，包括早在一月就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美国。拜登则说特朗普没有应对疫情的全面计划，淡化新冠病毒的严重性，还在疫情早期称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应对疫情上透明，称我们要感谢他。过去几个月来，特朗普一直表示要使中国为新冠疫情付出代价，这个亦都是星期四晚上辩论中主持人向两位候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会如何让中国付出代价。拜登说他会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他说现在为了在中国做生意，你必须要放弃所有知识产权，中国合资方必须要占股 51%， 我们将确保不再是这样，这个是其一。第二，中国必须遵守国际规则。拜登还是副总统的时候和习近平会晤时，他说他们将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你们不能够飞入。拜登说我们会飞越，我们派遣了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上空，我们不会理会，他们必须遵守规则。拜登批评特朗普拥抱习近平，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卻對盟友橫加指責，他表示他將聯合盟友向中國施壓，促使其遵守國際規則。他說我們需要團結我們的夥伴，一起告訴中國聽這些是規則，你要遵守規則，否則將會為不遵守規則付出經濟代價。特朗普總統表示他對中國實施了關稅措施，中国已经在付出代价，而拜登没有使中国付出过一分钱的代价。特朗普说中国付了280亿美元，你知道他们怎样付的吗？他们将货币贬值，他们偿还了欠款，谁得到了这些钱呢？我们的农民，我们伟大的农民，因为他们是中国的目标，你从来没有向他们收过任何钱。拜登反对特朗普的说法，称关税是美国纳税人支付的。特朗普说中国向美国倾销钢材，扼杀美国钢铁行业，关税措施使这个行业起死回生。对于两位候选人在对华政策议题上的交锋，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双方都没有很深入地进行讨论，但他认为拜登讲得更好。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是要求中国赔偿全世界，因为中国是大流行的发源之地。他说他是会想尽办法让中国负责履行国际规则，这个是最重要的，比中国道歉不道歉、赔偿不赔偿更重要。因为特朗普时时说他会让中国付出代价，会让中国赔款全世界，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基本不可能的。特朗普也都没有回答他会怎样做。他说中国已经给我们很多的钱，因为他们付了关税。拜登讲得非常清楚，这些的关税根本不是中国付的，是美国的纳税人付的，这个是事实。我自己对他们讨论对华政策不太满意，但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勋有不同的看法。 他对美国之任王特朗普在这一方面就是讲他的纪录，他做的事情，这样他对中国的态度大家都知道，大家对拜登的态度不太清楚，但是拜登也都没有讲出什么来，就是说我们要回到国际社会，通过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压，让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但问题是从他做副总统的八年，从政的总共47年，包括从克林顿开始就是30多年，中国就从来没有遵守过这些国际规则，而通过国际社会施压也都从来没有过效果。这个就是使人感觉他的这一句说话等于没有说。此外，特朗普和拜登在谈到气候变暖问题时亦提到中国。特朗普表示他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是因为该协议对中国等国有利，而对美国非常不公平。他说，我不会因为巴黎协议而牺牲数千万个就业，成千上万家企业，他太不公平了。中国直到2030年才受约束，俄罗斯回到一个低的标准，我们却要马上受到限制。拜登则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会重返协议，同时敦促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肩负起责任。他说，我会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促使中国信守承诺。星期四的总统辩论是11月3日大选日前两位候选人在全国观众面前争取支持的最后机会。分析人士认为，就辩论本身而言，两位候选人当晚的表现都很好，但由于大部分选民对选票投给哪一位候选人已经打定主意，仍在犹豫不决的选民占少数，这一场辩论可能对大选的最终走向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进入最后倒计时的阶段，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说，他认为拜登如果当选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在应对中国问题上，拜登将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并行的软硬兼施的政策。不过有共和党议员对于拜登是否有能力带领美国应对来自中国的各种挑战充满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梅伦德斯10月21日星期三透过视讯在一场报告发布会上提到，美国在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将更为复杂，需要有全方位的因应政策。梅伦德斯在回答谈到国会未来对中国的首要政策为何时话，我们不单止需要对抗中国，比如人权侵犯的问题，还有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我们还必须与他们竞争。如果你希望告诉盟友听不要使用华为，因为他们的 5G 基础设施可能会损害你的国家安全利益，这样你必须提供其他替代方案。在被问及如果民主党有机会在11月大选后全面执政，是否会延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目前所采取的多项限制措施，梅伦德斯表示，他将未来华盛顿该如何应对与北京关系的决策权交给总统决定。作为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领袖，如果民主党在11月3日的国会选举中赢得参议院多数党的地位，梅伦德斯参议员将成为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伦德斯说，他相信拜登清楚了解中国的威胁性和重要性。他说，他认为随着拜登发展出他与习近平和中国的未来方向，他可能会同时使用胡萝卜和大棒。梅伦德斯在会中表示，这一切或者将取决于中国对未来美国政策的反应。他说，有些他可能觉得适当的地方，如果中国对于他的提议没有反应，其他地方他可能会觉得能够提供一些方法来激励他们采取不同的道路，至少先看看他们中国对这些措施是否有反应。不过这样的论点显然不被国会共和党人认同，时常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表态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他认为共和党继续执政才能够有力地抗衡中国在全球不断扩张的影响。 拜登同中國嘅關係太舒適融洽啦，佢唔喜歡。嚟自密蘇里州嘅霍利參議員話：佢嘅整個職業生涯中，甚至係最近，佢哋似乎仲唔係好能夠理解中國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地緣戰略威脅。霍利話：佢認為呢個非常令人擔憂。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肯尼迪對美國之音表示：美中關係已經同以往不同。我哋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史已经有重大变化，亦都会继续变化。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肯尼迪参议员仲说，他不乐见美中关系持续恶化，但必要的时候他支持美国继续以强硬的措施对待同北京当局的关系。梅联德斯在星期三的会议上发表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幕僚撰写的最新报告。呢一份長達74页嘅報告，嚴厲批評咗特朗普政府過去近4年嚟嘅外交政策，指責奉行美國優先嘅外交路線，使得美國嘅國際地位越加孤立。美國喺世界嘅地位而家搖搖欲墜。報告說道：我哋嘅盟友感到疲憊同疏遠，我哋嘅外交官掙扎住維護我哋幾十年嚟向世界推廣嘅價值觀。一位美國總統對民主規避助長了世界各地的獨裁趨勢。梅聯德斯還進一步稱，為了抗衡中國的各種威脅，美國與世界盟友的合作更加顯得重要。他跟著說，我們必須加入盟友合作，這樣才能夠幫助我們與需要幫助的國家競爭，並將我們的資源匯集在一起，讓我們得以幫助一些國家，使他們不要那麼依賴中國。參議院外委會民主黨的這份最新報告基本上反映了包括梅聯德斯參議員和其他國會民主黨人在內，以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對特朗普總統任期間一直以來所表達的立場。參議院外委會民主黨人星期三公布的這份報告雖然列舉多項內容對特朗普政府過去近4年的外交政績持批評態度，但並未大篇幅譴責特朗普總統任內對中國所採取的諸多縮限措施。這份報告發布的同時，正值美中雙邊關係處於在很多問題上互相指責的惡劣狀態。肯尼迪參議員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未來好似中美關係的發展是否能夠好轉，一切取決於中國的表現。美中關係惡化起因於中國政府，不是中國人民。肯尼迪說他認為他們有美好的人民，亦都認為這個關係可以修復。肯尼迪並不希望與中國政府展開另一場冷戰，但這個真的取決於中國政府，他們必須做出決定。他們亦都想從世界秩序中獲利，並按照規則行事。曾多次在中國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的梅聯德斯星期三還強調，美國在很多情況下必須與國際盟友合作才能夠應對來自北京的挑戰。他說，這個不再只是我們和中國的兩國關係而已，這個還涉及我們在該地區的盟友以及其他國家如何應對中國。中國在各個層面構成挑戰，政治、經濟、軍事，甚至在某些方面，在文化上，他們的試圖強行改變二戰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這個十分令人擔憂，因為他們是獨裁主義。雖然國會兩黨政治立場兩極分歧，但在美國必須嚴肅應對中國所帶來的挑戰上卻有著高度一致的共識。霍利參議員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他們終於達成一些共識，也就是中國不單止是我們的競爭者，還是我們真正的對手。他們試圖主導他們的區域，並最終主導全球，這個與美國人民和我們盟友以及所有希望自由獨立生活的人所要的安全是完全不相容的。今年較早時候，共和、民主兩黨先後提出多項重大法案，希望以大量投資美國國內產業的方式提升美國與中國在國際的競爭力。以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為首的中國工作組與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本星期二推出了中國工作組法案，內容為一項全面的立法藍圖， 包括137項法案和中國工作組建議的其他條款。這些措施之中有三分之二得到兩黨的支持，三分之一以上已經由眾議院或者參議院的通過。此外，梅聯德斯參議員與參議院民主黨少數黨領袖舒默等11位民主黨參議員在今年9月中提出美國領導法案，法案將授權撥款$3,500 多億投資美國國內各重要領域的研發，主要內容包括投資美國工人，重塑美國在科技、製造業、全球基礎設施、數字技術和全球清潔能源發展方面的競爭力，重新定位對華外交戰略，重申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安全承諾，確保所有國家在國際水域或空域行使權利，回歸並推進以價值觀為中心的外交政策，重點支持西藏、香港和新疆的人權和公民社會，通過加強貿易執法措施等方式對抗中國掠奪性的經濟行為。法案還要求為美國教育系統提供更多資源並增加申報要求，以應對中國在教育領域的影響力行動。梅聯德斯在星期三的會議上說，這項法案將會成為未來華盛頓應對來自北京的挑戰的重要方針。事實上，民主黨法案中提到的一些措施已經獲得兩黨支持，例如參眾兩院的兩黨議員曾共同提出多項支持半導體行業的法案，一項為半導體製造企業提供數十億美元聯邦資金的法案已經被納入2021國防授權法案。參眾兩院的兩黨議員亦提出議案，允許為遭受香港國安法迫害的香港居民在美國優先避難。今年7月，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李斯參議員亦曾率領多位共和黨人提出戰略法案，目的為華盛頓提供完整策略，全面應對中國競爭。法案將應對中國扭曲全球市場和損害美國企業的經濟行為，特別是知識產權盜竊和政府大規模補貼、贊助等問題，將通過加強與盟友及合作夥伴的技術協議來應對與中國的技術競爭，將保護國際機構避免受到中國惡意和不正當的影響，並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角色，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盟友和合作夥伴。梅聯德斯此前亦曾經表示，期待與共和黨人在中國問題上形成一個強有力統一的兩黨方案。雖然這兩項由國會兩黨分別提出對華重大政策的法案目前仍未取得任何進展，是否能夠在本屆國會以期年底結束前通過亦不得而知。不過法案內容和預計投入的資金規模已經清楚講明國會兩黨在嚴肅應對中國問題上有著十分明確的跨黨派共識和急迫性。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星期四表決通過決定，將會對美國兩大社交媒體平台推特和臉書的首席執行官發出傳票，要求他們近期出席國會聽證會。在民主黨人杯葛會議的情況下，星期五上午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表決最終以12票支持、0票反對的結果通過傳唤推特首席執行官多西和臉書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出席聽證的動議。委員會要求這兩大美國社交媒體公司就他們限制上個星期《紐約郵報》一篇有關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兒子亨特·拜登的負面報導的傳播是接受議員的質詢。國會民主黨人不滿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在選舉前針對特朗普總統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保守派法官巴雷特進行投票，試圖通過這項人事任命，因此拒絕出席星期四的委員會會議，因此未參與傳喚推特和免書的投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格雷厄姆說，民主黨要求他是各戰一個全票的表決，但他認為讓一些社交媒體人士回答和他們平台有關的問題是大有好處的，所以他將繼續針對這項全票的要求進行表決。他在表決前是這樣發言說，希望這樣做能夠讓大家更有力地取得他們的政策。 一个星期前，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和面书接连屏蔽两篇《纽约邮报》有关亨特·拜登贪污丑闻报道的做法，引发国会共和党人和很多网民批评和反弹，多位议员抨击这两大社交媒体公司的做法是在干预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克鲁兹在推特上发言说，科技公司沉溺于他们的权力当中干预我们的选举，禁声自由言论和审查媒体，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司法委员会要表决传唤面书和推特。他说他们是要让他们负责，并且为美国人民找出答案。多次批评美国科技公司权力过大，并且主张废除有社交媒体保护伞之称的230条款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这两日连续在院会发言，要求通过立法措施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霍利星期三在参议院发言的时候说，国会机构应该是要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机构应该要捍卫人民的利益，但这个机构它是长期以来一直听命于大型科技企业。他说，如果我们讲实话的话，不足为奇的是科技公司花了大笔的令人震惊的钱来到购买在华盛顿的影响力，现在是时候结束这种的日子。霍利在推特上还提到，本星期较早时候原有消息说有几位共和党成员希望暂缓这项传唤面书和推特的表决，不过星期四的表决结果他是获得了委员会全数共和党人的支持。目前还未清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是几时召开听证会，要求面书和推特出席作证，但预计这场听证会将在11月3日大选之前举行。不过这两大社交媒体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谷歌首席执行官都已经同意将以视讯方式出席另一场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定于10月28日以230条款的有效性为题所召开的听证会。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此前一些专家呼吁华盛顿应该放弃在台海问题上长期实施的战略模糊。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在亚洲不寻求任何军事冲突，并且敦促中国尊重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此前一些专家呼吁华盛顿应该放弃在台海问题上长期实施的战略模糊。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在亚洲不寻求任何军事冲突，并敦促中国尊重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权。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长期实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共以这一项原则坚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但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并不采取立场。几十年来，针对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是否会干预的问题，美国一直刻意保持战略模糊。华盛顿认为，保持战略模糊不单止能够使北京不断的猜测，亦都能够防止台湾做出可能的挑衅动作。美国的一些安全问题专家以及台湾驻美国代表说，美国应该明确表示会针对中国大陆武力攻台作出回应。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说，美国政策不变，希望北京政府遵守对台海和平的承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因此在有关台湾的议题上，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蓬佩奥希望中国共产党亦将选择兑现其承诺。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一个专访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亚洲并不寻求任何军事冲突，并且敦促中国遵守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权。他说，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中看到了这一种胁迫和威吓的行为模式。顺便说一下，这一种行为亦都常出现在中共的军事行动中，我们经常对此表示反对。公海上的航行自由对美国来讲至关重要。奥特加斯说，他认为美国海军一向致力于确保中国军方意识到美国将会继续秉持这个的原则。主张战略清晰的一派认为，战略模糊已经没办法抑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因此必须要战略清晰才能够阻吓大陆武力犯台。 不過另一方面，主張戰略模糊的分析認為，如果從戰略模糊轉為清晰，保證協防台灣，反而會逼中國武力犯台，美國不值得冒這個的風險。美國之音記者張榕湘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下個星期將會進行為期4日的南亞之行，他將會訪問印尼，並且在印度、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停留，以鞏固美國和盟國以及夥伴的關係，尋求和其他民主力量結盟，以壓制中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擴張。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下個星期將進行為期4日的南亞之行，他將訪問印尼，並在印度、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停留，以鞏固美國與盟國及夥伴的關係，尋求與其他民主力量結盟，以壓制中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擴張。蓬佩奧和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將於星期一到達印度新德里與莫迪總理會面，討論如何推動美國進入全面的全球戰略夥伴關係。隨後，這兩位美國官員將與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和國防部長辛格進行第三次美國印度2+2部長級對話。代理副助理國務卿約翰湯普森星期四在電話會議上對記者說，在所有會議中，國務卿將尋找機會推動兩國拓展支持共同利益的夥伴關係。今年6月，中國和印度軍隊在喜馬拉雅山區的邊境地帶發生致命衝突，兩國之間的關係處於高度緊張，兩國軍曾指控對方越過邊境，有時候會發展成衝突。而在這次的2+2部長級會議上，中印邊境問題亦都很可能會出現在討論議程上。國務院官員對記者說，邊境控制問題很有可能在會議上被談及，我們亦都在這裡密切關注形勢的發展。我認為雙方都已經表達緩解暴力局勢的願望。在訪問印度後，蓬佩奧和埃斯珀將前往斯里蘭卡與總理拉賈帕克薩和外交部長古納瓦德納會晤，以充分強調美國對強大、獨立和民主的斯里蘭卡的承諾，並推進建立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共同目標。在第三站馬爾代夫，蓬佩奧將與總統索洛偉和外交部長沙希德舉行會晤，洽談地區海域安全與反恐等一系列問題，並鞏固馬爾代夫的民主制度。這一次行程的最後一站是印尼首都雅加達，蓬佩奧將與印尼總統佐科和外長雷特洛會晤。這一次訪問正值美中兩國在東南亞地區，尤其是南中國海的競爭不斷升級之際，中國不斷增加在南中國海海域的活動。美國國務院官員在電話會議上說，特朗普政府最近採取了一些強有力的行動，使印尼等國家能夠對其享有的資源進行正當的權利聲索，捕魚已經成為其中一種，印尼就阻擋了非法進入其海域的中國捕魚船，因此我們所做的努力再次使這些國家有能力抵抗。本星期較早時候，路透社援引熟悉情況的印尼高級官員的話報導說，印尼今年拒絕了美國提出讓美軍 P-8 波塞冬偵察機在印尼起降和加油的建議。這種偵察機在監控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活動上起到核心作用。印尼官員對路透社說，印尼長期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印尼從未允許外國軍隊在其領土運作。蓬佩奧星期三對記者說，確保他們的主權受到保護，以免他們的基本權利繼續受到侵犯，這個是為了他們的最大利益。這些的基本權利包括他們的海事權利、主權權利，以及在中國共產黨繼續威脅他們國家的情況下，他們以自己國家的方式展開貿易的能力。在商業問題上、安全問題和外交問題上，美國已經改善了兩國之間的關係。他繼續說，但是我們還有更多可以做的。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中国当局威胁，如果美国政府起诉中国军方学者，北京将以拘捕在华美国公民作为报复。虽然中国官方否认有关报道，部分美国专家说，北京早就在这拘押外国公民作为人质，这种威胁一点都不令人惊讶。部分身处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就在最近就回国，避免成为北京的下一个目标。克里斯·鲍尔丁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领军人物，上个月他刚刚结束了在越南富布赖特大学的教学工作，回到美国，而这次回来并不是因为合同到期那么简单。今年9月，他和网络安全科技公司 Internet 2.0 一起发布了他们对深圳振华数据公司巨大境外个人数据库的分析结果，首次证实了外界对中国大量搜集境外个人数据以影响和控制外国事务的猜测。鲍尔丁说，参与分析工作的一些人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而他从事的研究工作和中国解放军和中国国安部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鲍尔丁决定带同他的家人迅速赶回美国。他说，越南和中国有引渡条约，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情报部门在越南非常之活跃，因此他们认为风险太大，不能够留在越南。这个不是鲍尔丁第一次担心北京可能会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去越南工作之前，鲍尔丁曾经在位于深圳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工作将近九年，而那次离开也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他说，在那个期间有一次他无意间提到了一个从事非法军售的中国公司，而就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举动为他引来了不速之客。鲍尔丁说，几个星期之后他们来到学校要求他辞职，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明显有人去过他家，有人入过他的办公室，突然不能够上网，这样的事情基本每日都在发生。他说那个时候他真的想抛下一切，拿着行李去香港。鲍尔丁亦都不是唯一一个受到中国有关部门这样对待的外国学者。他说，曾经有一位日本教授收到中国邀请到中国演讲，他是被中国以损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拘捕。他说，想象一下这个情况，一个教授接受中国大学的邀请来到中国，他是被中国拘捕。另外，中国政府在2018年12月份是分别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柏佛，指控他们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美利坚大学教授唐志学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政府拘捕这两个加拿大人之后，很多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智库，他们已经是担心去中国是有些危险。所以当《华尔街日报》10月17号引述匿名消息来源说，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说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可能被任意拘捕的时候，一些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专家学者表示并不惊讶。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计划协调员巴特勒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他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老实说，他认为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发出了这些警告，他预计在某个时间点北京会拘捕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来到杀鸡儆猴。事实上，他们发出了警告，或者反而是帮了大家一个忙。鲍尔丁说，当中国讲这些说话的时候，他通常是会讲得到做得到。所以如果他是在中国的美国人，特别是如果他是在这里做某种类型的学术工作，在某个研究领域，他会准备离开。而且坦率地说，他认为中国已经讲得很清楚，他首先针对的是归化的美籍华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月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说，美方声称所谓外国公民在中国遭受任意拘留完全是颠倒黑白。但是美国专家学者说，肆意拘捕外国公民是中国政府已经在做的事情。今年9月，美国国务院发出旅游警示，建议美国人不要去中国旅游，其中一个理由是中国政府通过关押外国公民在两国的谈判当中取得优势。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迪梅尔斯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们知道中国政府之前曾经为报复中国公民在其他国家被依法起诉，而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关押美国人、加拿大人和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们希望借此向这些国家施压。迪梅尔斯强调，中国应当停止将外国公民作为人质。巴特勒认为，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的威胁所做的回应是正当得体。他还说，他们绝对不应该通过对在美国的中国公民进行肆意拘捕来到报复。但是显然，当中国发出这样的威胁之后，很难同他进行正常的商业关系，包括签发签证和欢迎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 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报道。白俄罗斯反对派要求卢卡申科下台的最后通牒即将到期，但是卢卡申科害怕重复罗马尼亚前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倒台的命运。在抗议活动进入关键阶段之际，白俄罗斯反对派赢得了今年的萨哈罗夫人权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从八月份开始，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的白俄罗斯民众抗议活动仍然是持续。每到休息日，在首都明斯克以及全国其他主要的城市，继续有民众大规模集会要求卢卡申科下台。抗议活动现时已经是扩展到乡镇农村以及是城市居民的小区，并且以不同的形式出现。10月22号白俄罗斯残疾人士走上明斯克街头抗议卢卡申科，白俄罗斯大学生亦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较早之前，以退休人员、妇女为主的抗议活动多次在明斯克等城市出现。美国前国务卿以及前第一夫人克林顿、立陶宛前总统格里鲍斯海特等知名国际政治人物最近特别是录制了视频，表达对白俄罗斯妇女的支持。10月25号星期日被认为是白俄罗斯抗议活动的标志性的一日。白俄罗斯反对派针对卢卡申科的最后通牒将会在这一日到期。目前流亡国外的白俄罗斯前总统候选人吉哈洛夫斯卡娅两个星期前表示，如果卢卡申科在10月25号之前不满足三项的要求，这个就是宣布下台，释放全部政治犯，停止街头针对示威民众的暴力镇压。10月26号白俄罗斯将会开始全国大罢工，示威民众还将会封锁道路，抗议活动将会升级。卢卡申科曾经计划在10月25号组织全国各地的支持者齐聚明斯克，举办一场超大型的支持他的集会。一些白俄罗斯独立媒体报道，白俄罗斯国营企业等依靠政府预算的机构职工都收到通知，要求他们准备支持卢卡申科的标志，参加25号的集会。明斯克的一些餐饮企业亦都被要求为参加集会的卢卡申科支持者提供廉价伙食。根据报道，那些拒绝参加集会的职工被威胁可能被解雇或者是不续签雇佣合约，而参加者被承诺将会获得金钱的奖励。10月23号卢卡申科出人意料地突然取消了25号的集会，官方的解释是担心新冠疫情的传播。在明斯克市中心广场已经搭建了一半的大型临时舞台，在10月23号中午已经被拆除。白俄罗斯反对派认为，很多国营企业职工强迫他们参加支持卢卡申科的集会纷纷表达不满，显示每日都有反卢卡申科抗议活动正在是取得胜利。白俄罗斯社交媒体上面的很多讨论更加显示，10月25号原来计划支持卢卡申科的集会很可能会变成反卢卡申科的抗议。卢卡申科曾经打算在星期日支持他的集会上面发表讲话，但是他害怕无法完全控制集会时候民众的情绪，搞不好将会重复罗马尼亚前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倒台的命运。在1989年12月21号为了对抗反政府抗议活动，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在首都召集有支持者参加的大型集会。当齐奥塞斯库开始演讲的时候，人群当中就传出了口哨以及嘘声，紧接下来就是听到有人高呼反齐奥塞斯库的打倒以及是老鼠的等等口号。这场的集会随后就转变成为是推翻齐奥塞斯库的革命。白俄罗斯新闻工作者波乔布特表示，当局动用了全部行政资源组织支持卢卡申科的集会，而且事先对此大量预告，但是现时突然取消，显示了卢卡申科政权的虚弱以及是缺乏自信，反映了在抗议压力之下卢卡申科被逼一步一步向民众低头以及是让步。卢卡申科较早之前曾经前往监狱， 同被关押的一批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以及是政治反对话。几名被捕人士后来被释放，但是多数的人仍然是被继续关押。欧洲议会在10月22号宣布授予白俄罗斯反对派今年的萨哈罗夫人权奖。颁奖仪式将会在12月16号举行。欧洲议会特别提到了10名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或者是流亡国外，或者是被关押在监狱里面。这些人当中有白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列克谢耶维奇没多久之前已经离开明斯克抵达德国。很多的欧盟国家驻白俄罗斯大使上个月曾经在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明斯克的家里面驻守，以及轮流值班，以便阻止卢卡申科的秘密警察逮捕他。其他的人还有这次抗议活动当中最新出现的白俄罗斯政治明星、乐手以及是艺人出身的卡列斯尼科娃。他在上个月被捕，当局企图将他强行驱逐到乌克兰，但是在过边境检查站的时候，卡列斯尼科娃撕毁了他自己的护照，当局的计划是失败，然后只好将他关押在明斯克的郊外的一家监狱里面。欧洲议会这次还提到了反对派人士吉哈洛夫斯卡亚和他的夫婿吉哈洛夫斯基。著名博主吉哈洛夫斯基原来是曾经计划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但是在选前被投入监狱。翻译出身，过去一直在屋企里面相夫教子的吉哈洛夫斯卡亚被迫代表夫婿参加大选挑战卢卡申科。白俄罗斯反对派认为，在8月的大选投票当中，吉哈洛夫斯卡亚的得票率超过卢卡申科，赢得了选战。大选过后被迫逃离白俄罗斯的吉哈洛夫斯卡亚目前已经成为了反卢卡申科抗议活动的象征。欧洲议会这次还提到了白俄罗斯著名人权活动人士、人权活动中心春天领导人别里亚切基。他在多年前一度被卢卡申科政权判处重刑投入监狱。在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当中，春天中心在监督抗议活动、揭露卢卡申科安全部队使用暴力镇压民众示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别里亚茨基认为，在和卢卡申科政权的这场殊死较量当中，在这个关键时刻获得萨哈罗夫人权奖对白俄罗斯公民社会十分之重要。它令到白俄罗斯抗议力量感受到了精神以及是道义的支持。几乎在白俄罗斯反对派获奖的同时，俄罗斯前国家杜马议长、目前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的纳雷什金突然访问明斯克会面卢卡申科。普京和卢卡申科政权最近互动频繁，卢卡申科曾经访问俄罗斯会面普京。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国防部长绍伊古、能源部长、文化部长等高官没多久之前亦都同样是访问了明斯克。中国同样继续支持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大选过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第一个甚至是早于普京向卢卡申科表达祝贺的外国领导人。俄罗斯人权人士奥尔洛夫认为，卢卡申科政权每当遇到危机的时候，总是能够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奥尔洛夫说，来自俄罗斯、来自中国对卢卡申科政权的支持总是非常之及时，特别是白俄罗斯的经济状况逐渐恶化、政治危机加剧，这种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奥尔洛夫说，欧盟应该坚持不懈，继续施加压力，促使卢卡申科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在8月初以来，总共有近300名的白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被捕。卢卡申科政权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阻止当地的记者报道真相。与此同时，虽然白俄罗斯居民提款风波最近减弱，但是白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在8月以及是9月这两个月，当地的居民从自己的外汇储蓄账户当中总共提走了10亿美元。而另外， 越嚟越多嘅白俄罗斯中小企业亦系白领专业人士决定移民国外。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